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在墨尔本呢，我们见到很多华人的朋友都是非常的有才气，哎，音乐方面的呀，绘画方面的呀，还有文学方面的。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真是不断的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介绍。今天特别高兴，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两位音乐方面的人才，而且呢，他们组建了一个爱乐乐团，这个爱乐乐团呢，马上就要开始他们的首场演出。今天我们就把参与建立爱乐乐团的几位朋友之一黄林雅老师和爱乐乐团的一位成员林矮晴请到我们的播音间呢，跟大家说一说他们对音乐的爱好，讲讲他们自己的故事，还有就是他们这个爱乐乐团未来的这种发展。黄老师您好。
你好。
林矮晴你好。
你好。
嗯，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黄老师您自己是大提琴手。
是的，我从6岁开始学大提琴，有22年的舞台演奏经验。
专业演奏经验。
哎，交响乐团大提琴声部首席。
哇，呵呵，太棒了。那林矮晴，你是一个小姑娘，你是吹长笛。
对。
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你自己的基本情况？
我是从初一吹到现在高二的。
从初一吹到高二，现在还在上高中。
对。
那你也加入了这个爱乐乐团。
对的。
好，跟我们说说这个长笛。我是特别喜欢听长笛、很特别的感觉，和钢琴啊和提琴啊和什么都不一样，它的表现力好像感觉比较简单，不像钢琴一弹那么丰厚的表现的手法哈、也不像提琴好几根弦拉和弦哗就出来了。长笛总是能把你的那种心带得很远很远，给我们讲讲长笛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它听起来很像一块布那样，很柔软，有时候
像一块布。
对，
是什么样的布呢？想象一下，
绸丝，
绸丝的一块布。
对，你也可以把它变成瀑布那样哗哗哗的响，
也可以变成像瀑布。
长笛它可以用你的心情去演奏不同的声音嘛，所以就会有两个不同的概念，非常优美，又可以灵活欢快的像精灵那样，又可以像很舒服的那种天空，很柔软的那种感觉。我也很喜欢那种感觉，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乐器。
好，黄老师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爱乐乐团，都是谁跟你们一起参与建立这个爱乐乐团，建了这个乐团之后你们怎么样来安排你们未来的演出活动，怎么跟大家交流。
最早是一个我的一个朋友 Jennifer 王，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合作建立一个爱乐乐团。
他也是一位专业的这样的。
他是个女高音，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的、都是很专业的。后来我就想想，我说挺好的呀，音乐嘛，我离开舞台已经8年了，音乐是我一辈子最爱的职业。后来我就同意。我们建这个乐团的目的呢，就是为在墨尔本的海外华人给他们提供一个就是能欣赏中国经典名曲的这么一个机会吧。我们现在成员不多，因为我们是从去年8月份才开始组建。目前只有14名乐手，个个都挺棒的。他们啊、大部分都来自中国留学生，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我们最小的乐手只有14岁，每一位乐手都可以承担独奏的责任，所以能招到他们，我们非常高兴。
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你们的成员哈、你说呢，一共14位成员，最小的只有14岁，而且个个都是非常棒的音乐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是吧？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呢？除了您说的年龄小的，我相信一定是学生，除了林矮晴，刚才我们知道了他也是学生，其他的这些成员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呢？
一大部分人还在留学，研究生、本科生、高中生都还在学习，他们边学习边仍然坚持练琴。就有3-4位老师是从国内各个地方来这儿的，有一位刘伟老师，他是上海歌舞剧院交响乐团的双簧管声部首席。我们还有一位叫思萌的，钢琴手非常好，他应该是研究生毕业了，现在有一份工作了，工作的应该2位吧，2位。
那他们做的工作和他们的音乐
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
全都没
关
系。他们都是从4到6岁开始学钢琴，
真的是可惜了哈。那这样的一个乐团一个组织，是不是给您所有现在这14位成员都提供了一个平台，大家能够在一起？
是的，是的，
重温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包括您自己离开舞台8年了，重新拿起了琴，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参加湖北同乡会的演出啊，我们在后场的时候啊， 我坐在这儿，我在练习，因为我要活动手。我们爱乐的乐手啊，拿着小提琴啊，拿着大提琴啊，拿着双簧管啊，长笛走过来以后，当时我的感受就是住进身心，好像我回到了我8年前交响乐团我们演出的那个情景。
嗯，
所以感受特别深。
那恋爱情，你是这个爱乐乐团现在的成员里边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位了吧？
对，
你还是学生，那你也要加入这样的团体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上了高二就要上高三，上了高三就要上大学，你从高二已经要开始做 VCE， 要准备参加高考的科目了，应该说时间是很紧张了。
对，
嗯，那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乐团？
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爱音乐，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让大家听到我的音乐，
嗯，
演奏给大家听，我觉得这种心情非常棒，在台上，
嗯，
接受大家的掌声呀，这种收获的感觉非常棒，
接受大家的掌声。
然后在演奏的时候也感觉非常的轻松快乐跟很自由。
嗯，好，刚才我们说了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投入到这个乐队里边，我相信你平常练场地也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是吧？
嗯，
那你喜欢音乐，练习场地，同时呢又要参加这个爱乐乐团的所有的排练呀，演出啊，你怎么样在和你即将面临高考这样一个在中国大陆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可怕的一个巨大的任务面前，
嗯，
你怎么样取得平衡？
每天做完作业至少练5分钟了，场地每天至少练5分钟，怎样都要练一下，
至少练5分钟。
嗯，
刚才黄连雅老师说他练提琴的时候，他小的时候每天都要练4到6个小时的。
对，因为作业太忙了，我实在没办法，就至少练5分钟，可以的话就练2、3、4个小时
啊。也就是说每天必须要碰碰它。
对
啊，
不碰它的话就会慢慢的下降。
嗯，中国有句老话不知道你懂不懂哈，
嗯，
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要在台上像你说的似的获得大家的认可，获得大家的掌声，在下边真的是要苦练才可以是吧？那你未来你要上大学还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练习长笛吹长笛，
嗯，
还要参加爱乐乐团的活动。黄连雅老师刚才都说了，将来还会把爱乐乐团这样的重任交给你们的这一代人，
嗯，
把它继承下去。你是不是觉得这是给你的生活增添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呢？还是说其实对你的未来呢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对，我的未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因为
一个机会。
对，我的梦想是要成为表演者嘛，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嗯，太好了，
嗯，
那跟我们说说你将来上大学你想学什么呢？
想做一个长笛手。
那你选择上大学也一定是要去学音乐了？
对，我会学音乐加另外一些东西。
啊，嗯，那黄老师，黄连雅老师能不能够跟我们简单讲一下您的故事？您说您在中国是专业的大提琴手，而且是首席提琴那么多年，为什么选择离开中国来到澳大利亚呢？
我是想换一个环境，当时工作环境对我不是非常有利，
嗯，
所以我就想换一个环境让自己愉快的
生活。嗯，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到某一点你都要被迫做出一个抉择，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同样的生活经历哈，被迫离开你喜欢的工作。那在这样的一个转折当中您为什么选择了不是说去其他的乐团，而是干脆就出国，干脆就来到澳大利亚了？
换一个生活环境，换一个不同的国家，哪怕是我在这个国家我不做演奏员了，哪怕是做一份工人，只要我快乐就好，我就想找一份快乐的氛围，
嗯，
快乐的环境。
可是来到澳大利亚之后您有没有过失落感？因为在这边的生活环境，在这边的人文环境，在这边的文化背景啊，跟您原来熟悉的那些生活了几十年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都完全不同了，那有没有过失落感？特别是您不能够像过去一样担任这种专业的音乐人。
哦，太有，我刚来这时候，刚来的大概头2年我去听那个墨尔本交响乐团，听我经常去，以前我是每3个月去听一次音乐会，
嗯，
因为我刚离开我的舞台啊，非常就是我热爱的舞台，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我当时想这音乐会为什么不是我在上面演奏，就非常大的落差。
嗯，
但现在随着时间一点点就说流失啊，现在好多了。
好多了。
嗯，但是。
是您觉得您的那个在重上舞台的梦想，您离那个梦想越来越远了，所以就淡忘了，还是说是一种特意的选择把它遗忘，而现在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拿起琴来呢？
实际上我 几乎每天都没有丢掉我的大提琴。
嗯，
我的大提琴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的。实际上，我的大提琴比孩子啊，比父母啊，伴随我还更多。因为我从小从6岁开始，我每天练4个小时，你到大学里面就是5、6个小时了。所以大提琴是我生活应该是我最好的伴侣，生活伴侣。
嗯，
我没有丢弃它。我虽然我离开这舞台，但是我现在还仍然带着学生大提琴学生，我愿意把我就说所学到的所有的知识传给我的学生。
您这么一说我知道哈，在中国练琴从小那么长的时间都花到里边去会有多辛苦，而且在中国可以说学习音乐学习一门乐器是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就是你能不能够拉出来。所谓大家能够判断你能不能够拉出来的标准，就是你能不能够变成一个专业的演奏员，被一个乐团去吸收。可是在澳大利亚呢，可能情况就不太一样。我是想问问哈，
嗯，
您来了澳大利亚，您说您经常去看墨尔本的这种音乐会，看他们的这个墨尔本交响乐团的演出，以您专业的观点来看，他们的演奏员的技巧和他们演奏的这个水平和您认为的应该有的这种专业的水平是不是相同，还是超过，还是说稍微有点差距呢？
嗯，超过。就我以前我听得多一些，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他们的修养和他们对那作品的认识要比我们中国乐手认识的高很多。可能他们不是每个人技巧都能达到独奏的，就是独奏家演奏家独奏家的水平，但是他们的音乐内容比国内的高很多。一个交响乐或者室内乐独奏，不管怎么样，你的音乐内容出来的话，你的水平就高一大截。
嗯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您觉得在国内的时候，包括您自己，包括其他的这些学生，他们每一天的苦练是不是更多的是注重在技巧的锻炼上？
对，更多的应该是体现在自我。
嗯，
我能拉什么曲子？比方说德沃夏克、罗克克呀。但是实际上，不是每个人从学校音乐学院毕业了出来以后都是个独奏演员，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进交响乐团。进交响乐团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协和的整体，而不并不是表现你个人技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教育方式和我们的整个这个国情。
嗯，那你刚才说您的这个乐队里边，爱乐乐队里边现在14个人，里边有很多都是年轻人，
嗯，
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来的。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很多，我不知道林爱晴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哈，
嗯，
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从这个年龄段来看哈，
嗯，
那这样的独生子女在家里边，像您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习惯和意识可能是根深蒂固的，可是在一个乐队大家在一起协调演奏，每个人都是既要表现自我，同时要把这个自我融合在这个整个的大群体里边的时候，要懂得适当的自己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放的时候，是不是做人的这种智慧其实也蛮重要的？
哦，非常重要，
嗯，
非常重要。我们国家的教育就是我应该怎么样，我考了大学我就找一份工作。
嗯，
所以我们这爱乐乐团呢，我已经有点体会了，就毕竟是他们有的孩子刚来这个国家留学才2、3年，他们还是就是中国的那些生活习惯还在里头，可以从他们音乐中也体现出来，还包括我们排练都能体现出来。但是这个需要大家慢慢的磨合，完了再经过他们更长时间在这个澳洲的生活，他们会慢慢就说更平淡一些，更大体一些，大众一些。
林海晴，你是几岁来到澳大利亚？
我是9岁来到澳大利亚。
9岁来到澳大利亚。
嗯，
那你来澳洲生活了8年，你9岁就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你来了以后就一直在学音乐是吧？
对。
那像刚才我跟黄老师跟黄丽雅老师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哎，年轻人即便在音乐当中也可能会表现出自己的某种自我中心的意识啊，或者说在别人面前我要显得我比别人强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在你练习音乐的时候，或者你和乐队在一起排练的时候，你和乐队在一起演出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你看到别人的？
我刚刚不认识大家的时候当然会有这种感觉，我会怕被排斥什么的，
嗯，
怕别人看不起我们。可是经过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一起的演出，一起努力去演出这个音乐之后，就发现了大家在一起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不需要争你和我，不要这样子，大家一起做这个音乐就是很快乐，
嗯，
并不需要你和我，大家开开心心融融合合做这个音乐才是最好听的，
嗯，
因为乐团就是一个要大家融合在一起，不能有什么突出的声音， 大家融合才是好的音乐。
嗯，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表现出自己最佳的水平，但是每个人如果都想要在这个乐队里边显得我更棒，显得出风头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和谐的声音，
嗯，就没有团队的精神，
而且整个的音乐的作品就会被破坏掉了。
对，
那太好了，黄老师。
哎，
刚才您说了您是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策划来建立了这个乐队哈，那大家在建立这个乐队的时候对未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展望？
我们未来就是想从我们这一辈，从我们就是从我们去年八月份开始，我们要把这个爱乐一直发扬光大下去，从我们做起，墨尔本将来会永远有这么个爱乐乐团。
嗯，
这是我们的设想，我们也这么努力这么做。
嗯，那这样一个乐团，我是外行不是很懂啊。
嗯，
我知道如果像您有这样一个很远大的理想，有这么一个长远的考虑的话，是不是在它的运作过程本身其实你们也是有着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道路，比如说就是单纯把它作为一个业余的乐队支持下去，靠大家的一股热情把它来支持下去，还是说慢慢慢慢的你们要把它转向成为一种商业化运作的一个专业的团队？
是的，我们在一步步往这方面在走，因为我们现在是等于是摸着石头过河，投石问路，是这么想这么做下去的。
嗯，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哈，任何人的热情，任何一代人的热情，可能时间长了之后都不能够足以为继，能够让你们这个乐队继续的一直像你说的是几代人的传下去哈。
嗯，
那当然真的是非常好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乐队都演奏什么样的曲目？虽然你们已经有个演出了，但是你们自己的专场音乐会还没有举行是吧？
3月4号。
三月四号，好，一会儿我们再来详细说哈。
我们现在有四位钢琴手。
四位钢琴手。
对，我们的音乐会第一个是大齐奏春节序曲，春节序曲是有钢琴四手联弹，四位钢琴手，三位钢琴手可以独奏，两个萨克斯都是毕业生音乐学院。
你是说萨克斯风？
哎，萨克斯风，对。小提琴呢，独奏蛮棒的，还有那个古筝。我是非常看好那个小姑娘的古筝弹得太棒了，十几岁。还有一个葫芦丝，他们的民族器乐都是吹得蛮不错的。
葫芦丝
啊，葫芦丝，中国乐器。
嗯，哎，我觉得您那个乐队真的是很有意思哈，钢琴、萨克斯风、小提琴、双簧管、长笛，然后现在又有葫芦丝、古筝，
嗯，
中西合璧的乐队是不是？
对。
那你怎么样把它定位呢？是未来我们是特别的要擅长表现西方的古典的乐曲大师的作品，还是说我们并序兼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只要是我们演奏的好的有水平的经典的曲子，我们都会把它放在一起来演奏？
我们也会这么做，但是通常我们是以古典音乐为主的，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推出民乐、爵士乐和轻音乐。
那是不是就是说您说推出轻音乐和民乐，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举办专场的轻音乐？
是的，轻音乐、爵士乐。
然后呢下一场就是完全的是民乐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也可以综合的，综合的话我们一定是选的精华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三月四号要举办你们这个乐团成立之后的第一次音乐会都有什么样的曲目？
我们这音乐会主要是以我的祖国为主，都是针对海外华人，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我们有《浏阳河》中国曲目啊，
嗯，
他们杰斯卡林的《长笛二重奏》啊，
嗯，
《四小天鹅》，还有萨克斯风的《回家》，《茉莉花》，男女生二重唱，相对无语，都挺棒的。
嗯，
完了我们有古筝独奏山丹的快活红艳艳，钢琴独奏康定情歌，小提琴独奏良宵，还有男中音独唱黄河颂，塞尔维亚理发师是咏叹调，嗯，钢琴手独奏是彩云之月。
中西合璧更多的是以中国的传统民歌啊、传统乐曲为主哈。
嗯，
可是我想有一个问题，
嗯，
您的这个主题是我的祖国，
嗯，
可是您针对的呢都是主要的都是华人。
嗯。嗯，
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一个乐团成立，这样一个乐团我们有没有责任，有没有义务，其实我们也应该帮助在澳大利亚的华人通过对音乐的欣赏，通过音乐这样的媒介去更多的了解西方的文化，更多的了解澳大利亚的社会，让他们在这儿能够住得更舒服、更顺利、更自然，而不是说每一天我在澳大利亚生活着，可是我每一天想的都是我的祖国一条大河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未来的一种打算，一种想法？
有有。
嗯，
您说的太对了， 这是我们将来我们会这么做的，因为我们虽然是面对的是墨尔本的海外华人，但是我们还也是要，因为我们毕竟目前生活在澳洲，以后我们会有的，我们会这么做。但是只是说我刚才说的这是第一场音乐会，过年期间嘛，所以中国作品多一些。
我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不管是在采访里还是在这个其他的场合碰到华人在这儿都生活了很多年了，说哎呀有个外国人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了啊，这个外国人怎么样怎么样了。其实想来想去他自己忽略了他自己在这儿才是外国人，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定位啊很难改变过来。当然说我们都能够理解哈，可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啊，爱乐乐团这样的媒介呀，可能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点承担，有一点责任，有一点义务，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演出排练和大家的交往当中，我们向外边送出的信息帮助大家更多的关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我们在这儿生活的这个环境，更多的去了解人家的文化，更容易把这儿当成家，把我们当成这个社会的一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啊。
您这想法非常正确，您提醒了我们。
如果以后有可能，我希望在我们的这个音乐会里，爱乐乐团的第二场音乐会里边，专门给大家介绍羊毛剪子咔嚓响是怎么回事，它的历史，哎，我们大家来演奏啊。来自雪河的人，澳大利亚最著名的 Banjo Patterson， 他写的什么样的歌，为什么说 Waltzing Matilda 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国歌，它的产生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这个爱乐乐团能够向我们的华人朋友更多的介绍这些，那我个人来说我会非常非常的不仅仅是喜欢，而且非常的欣慰。
太好了，
能不能够，
建议太好。
请林矮请跟我说说你们的这个3月4号的第一场音乐会是在什么地方举办，什么时间呢？
这个3月4号的是在晚上7:30，在 Glen Waverley Central Baptist 的一个教堂里面举办的 585 High Street Road
585号。那如果听众朋友对这个音乐会有兴趣，想询问进一步的情况，那么他们应该跟谁联系，有什么样的联络方式呢？
联络方式呢是0417568589，
0417568589。好，非常非常感谢墨尔本的爱乐乐团的组建人之一黄林雅老师，还有乐团的成员之一很年轻的这位高二的学生林矮晴啊，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介绍了他们要建立这样一个乐团，同时呢这个乐团的一些成员的情况。相信我们华人的文艺团体呢，在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在其他的城市都会越来越多的发展，而且我们的朋友们也会欣赏到水平越来越高的这种文艺表演，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